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从千里之遥的异地他乡来到此地，与丈夫成了家。结婚后，家庭人员多，复杂，因生活贫穷，过日子困难，丈夫脾气不好，经常骂我，我很受气。几年后，我连生三个女儿，生活更加困难，我的身体就更无力支撑。后来我卧床不起，昏昏欲睡。三个孩子守着我在身边玩，实在坚持不住时，去外村找医生看看，拿点药吃。最后经检查，得了甲亢、胆囊炎、血压低等。1996年的一天，邻居大婶告诉我说，她去某村修炼法轮大法了，去了两次了，觉得练了身体很舒服。我跟他去的这天，正好播放师父讲法录像，我越看越爱看，从此我就坚持学法练功。时间不久，身体感觉一身轻，各种病不治而愈。大概十年前，堂弟骑摩托车上班路上被汽车给撞了，我去探望，进门后，弟媳拉住我就说，嫂子，可麻烦坏了，我头沉得像被大石头压着，心里烦闷，打不起精神来，还得伺候他，他的腰疼得动不了，这日子还咋过呀？我说，你了解法轮功吗？他说，不了解。我就给他们讲我练功前后的变化，法轮功教人向善，按真善忍做好人，会得到神佛护佑，三退保平安，静心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堂弟说，我入过少先队，早有人帮我退了，怎么还被撞了呢？我笑了说，你幸亏是退了，不然也许命没了呢，汽车撞摩托你都没伤，只是腰疼，还是还账呢，承受点痛苦就好了。他们点头认同。我出来再三嘱咐他们，要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月后，家族中有事，大家族20多个妯娌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很热闹。就看到这个弟媳红光满面，精神抖擞，看见我就赶快说，嫂子，太谢谢你了，你告诉我的办法真好，自从你告诉了我们，我就天天念，真心诚意的念，真是越念越舒服，脑袋几天就不沉了，越来越轻松透彻，浑身有劲儿，他的腰很快就好了，儿子们不让他骑车上班了，给他买了汽车，而且还带我一同上班， 老板安排我给建筑楼开电梯，我遇到人就告诉他们，你们大伙儿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是真得福报啊。嫂子，以后有资料就给我，我爱看。一年多以后，堂弟一家在县城买了楼房，花了20多万交的首付，又听说交全款可省不少利息，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又交上20多万付了全款，一家人搬进了县城新居。有一次回来有事，找到我要资料，并跟我说，嫂子，这大法和师父真好，我开电梯上班，遇上人就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有人信，有人不信，反正我是一信到底。一次我开电梯到3楼顶，我就放开嗓子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工地有人听到就来说我，你别喊了，一会儿把你抓走了。我说，真善人有什么错？他来抓我，我就问问他。这人一笑不说话了。弟媳说，嫂子，我家二儿子快结婚了，那姑娘是县城的，长得还挺好呢，这都是托大法赐给我家的福气呀。现在他家又得了一个大孙子，用不着他打工挣钱了，真是喜事连连。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3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殿，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的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的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3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 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院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被警方装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中的老赵，现在是一位七旬老人了。1997年的时候，公司老总把当时任经理的老赵调到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分公司。短短一年多的时间，老赵带领这家分公司扭亏为盈。老赵的经营秘诀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当年我让分公司起死回生。我今年74岁，是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1996年，我49岁，当时在一家台湾独资食品有限公司打工，总部设在济南，各地有很多分公司，我在外地分公司任经理，员工将近100人，我就居住在当地师级军区大院里，因为公司的员工都是年轻人，基本都是从山东各地招来的，都是16、17岁、20几岁的孩子，文化低。我知道孩子们离家远，生活不容易，就尽量的从生活上照顾他们，让他们吃好喝好。我把货物原材料包装物集中起来，卖给收废品的，用这些钱去买毛巾，然后分给员工。虽然公司提供工作服，但夏天很热，我就用卖废品的钱给员工买白色的短袖大背心儿， 给女孩子们买白色带花的短袖衣，让她们穿得凉快些、舒服些。公司老板来到我室检查工作，看到员工都穿着白色的短袖背心，就问厂长是怎么回事。厂长说，是经理用卖废品的钱亲自去买的，每月还发一条毛巾。老板有些感动地对我说，谢谢你经理这么关心员工。我说，应该的，咱关心他们，他们会把工作干得更好。老板说，其他分公司没人去管这些事情，有的分公司还会克扣员工的生活费，伙食搞得很差。我说，老板您放心吧，我会用心去搞好工作的。老板肯定地说，我相信你。当时我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长的时间，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是无法做到那样真心实意的为别人好的。说到我的修炼机缘，这还得从1996年新年放假去姐姐家串门说起。当时我在姐姐家看到她桌子上有本书，书皮上写着转法轮，拿起来一翻，看到作者的照片时，我内心突然有一种温暖和亲切的感觉，感觉作者很年轻，似曾相识，但又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我脱口而出，我认识这本书的作者。姐姐说，这本书可好了，书的作者是李洪志师父。师父来我们济南传过法，你是不是在传法班上见过师父？可是我也没有参加过李洪志师父的传法班呀，我就使劲地想，到底在哪里见过呢？可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就是觉得熟悉。我嘴里喃喃地说，我就是认识这位师父。姐姐说，法轮大法还有五套功法，既要学法又要练功，这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我说，动作怎么练？姐姐当时就给我演示了第一套功法，我当时只记住掌指乾坤抻。姐姐说，我把这本大法书送给你吧，带在身边，抽时间看看。我双手接过转法轮，把书小心翼翼地放在了背包里。每次下班后，我就在军区大院的宿舍里读转法轮，明白了书中讲的许多修炼的道理。我经常和员工们讲书里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出门在外彼此要互相帮助，互相忍让。那时我就用真善忍的法理作为我的经营理念，要求自己不搞特殊，以身作则，因此得到了老板的信任和员工的好评。由于工作的需要，1997年9月份，老板把我调到另一个分公司工作。那个公司账目不清，管理混乱，销售打不开，近20个员工没活干，整天打扑克下象棋。由于人员少，只给配了一个会计。老板跟我交代说，困难很多，我相信你能做好，你试一下，不给压力，能干就干，实在不行把这家分公司给关掉，到那时候你再来回总部。我说，我试一下，我会用心去做的。老板高兴地说，好，就等你这句话。分公司的店面在一个繁华的街上，每月光房租就是10000元，一楼是前店后厂，二楼是由其他客户租赁，三楼是仓库、宿舍、食堂和卫生间。因为总公司有规定，所有的员工半年以后要大调整，为了让员工在产品、工艺、质量上保证规范化，各公司生产厂长也是周期性的，都要与各分公司互换，所以大家互相都认得。 员工们看到我很高兴，都对我说：“经理，我们都盼你来呀，你可算来了。”我问：“你们每天都干啥？”员工讲：“打扑克，下象棋呀，货不敢多做，卖不出去，我们也愁。”我说：“今天晚上把该做的货做完，彻底打扫车间卫生，明天吃完中午饭后打扫宿舍，搞好环境卫生，晚上上班前检查。”第二天我就去跑市场，邀请各大商场食品柜的经理来我们公司考察，希望合作。回到公司后，我去楼上的厕所，厕所是男女通用的，一进厕所的门，地面乌黑，手指乱扔，女孩子来例假用过的卫生巾也处处可见。我找了几个塑料袋子，把厕所纸装上，泡上一盆浓洗洁精，泼在地上，用刷子刷。有个员工来上厕所，看到我在打扫厕所卫生，很不好意思，就有点带着哭腔说：“经理，这活不应该你来干啊，我们干。”他硬是把我架了出去，又叫了几个人把厕所内外四周的墙壁都清洗干净。我用善来启悟他们，说生活环境要靠大家共同维护，干净的环境也会使人愉快，少生病。我让厂长安排轮流值日打扫厕所，也把我算在内。从那以后，他们都能做好卫生，不用我去操心了。第三天下午，大家在一起吃晚饭，我看见员工们都把馒头皮给扒下来扔在桌上，我拿起馒头就吃，几天下来都是如此。到了第六天，仓库管理员发话了，说：“是不是咱们的命都比经理值钱？经理都带皮儿吃。”我接着管理员的话说：“大家都是从农村来的，我们的祖辈父辈都是种地的，你们在家吃馒头也扒皮吗？一年土，二年羊，三年不认爹和娘，真是让老祖宗看见哭啊。”从那以后，桌上再也看不到扒掉的馒头皮了。就这样，走马上任后，技术监督、卫生防疫、工商管理、市场经营等等，全都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我就是按照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做事，慢慢的局面打开了，由原来总部配送生产原材料，给工人发工资，支付工厂厂房租赁费，到自己发工资，自己采购原材料，再到支付工厂房屋的租赁费，到给公司上缴利润，再到扩大生产，租赁大的厂房生产。这期间我一直都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我看第一遍转法轮书的时候，我就记住了师父教导的不失不得的道理，经常提醒自己修炼人心一定要正。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公司附近的集体练功点，接触了更多练法轮功的同修们，我们在一块儿学法读书，对我帮助很大。我明白修炼不只是做好人，要做比好人还要好的人，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成为无私无我的人。不久公司要更换更大的生产线，我又要去找地方去看去谈，在朋友的帮忙下选了几处比较合适的。1998年的夏天，老板和总部的人员商量后，决定选在城乡结合部的一排临街的新建出租房。这个地方的交通方便，周围环境又不乱，我们一下租下来8间，每间40平米的厂房，每间房租才300元钱，这样算下来，光房租一项，每个月就节省下7600元。跟有关部门签约后，我们规划成独立一体的门户，前2间作为生产车间，以此类推， 仓库一间，办公室一间，经理宿舍一间，女生宿舍一间，男生宿舍一间，食堂一间。定下后，由总部派来施工队进行装饰装修，路面硬化，车库、锅炉房、厕所、配套工程等等一应俱全。我在分公司里和员工一起时，我就跟他们讲法轮大法，讲按真善忍做好人，做好本职工作，告诉他们施与德的关系。因为我们住在农村，蚊子特别多，我关心员工生活上的事，严格执行伙食费管理，让他们吃好喝好，把结余的伙食费和卖包装物的废品钱，夏天给员工买统一的蚊帐和毛巾被。当员工轮换时，带着统一发放的蚊帐、毛巾被到其他分公司上班时，其他分公司的经理向老总打小报告，说我乱花公司的钱，用公司的钱去做好人。总部就派总公司会计以检查工作的名义来查账，结果发现账本上根本没有这项支出，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而且我所在分公司的伙食，职工们评价说是吃得最好的。老板到分公司来检查工作，在吃饭时他问我是如何做到的，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自己首先按真善忍做人，不占不贪，设身处地地为员工着想。从外地来打工的人离家很远，只有把他们的生活照顾好了，他们才能安心工作，才能干好工作。听别的员工讲，其他分公司的伙食没人管，饭做不好，员工不吃，全倒在食堂外面的大缸里，一天下来倒几大缸，员工们都出去买方便面吃，而我们这边的食堂外面没有大盆，更没有大缸，既不浪费，员工们还得到了实惠。老总的亲侄儿是个分公司主管生产的厂长，他轮换到我所在分公司工作时讲，我都盼着到这儿来，你拿我们当人。咱们公司所有的五个分公司我都轮换过，我们私下里都讲，总公司凭先进领导，我们一定都选你。其实我心里明白，是法轮大法不断改变着我，我感恩师父传给我们这么好的大法。回想那个时候，神州大地有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地方，环境就会自动地向好的方向改变。我一直坚信，法轮功学员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岗位，都会用他们的善念和善行造福一方。好，听众朋友，今天老赵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家附近有一户人家，家有一双儿女，大的是女儿，快30岁了才成家，因此怀孕后直接就是高龄产妇了。她结婚前喜欢到我家来玩，我给她讲过法轮大法真相，告诉了他们中共的邪恶本质，也帮她做过三退，就是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抹去了在加入这些邪恶组织时所发的要为其奋斗终生的毒誓，而且她也很相信大法。到了预产期时，她住进了医院，分娩时疼痛得很厉害，虽然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可孩子就是不出来。当她浑身没有半点力气时，孩子的头抵到子宫口就是出不来，医生也很着急，医生说现在情况紧急，只能动手术了。 浑身无力的他不想动手术，心里又急又怕，眼泪控制不住地流出来了。就在此时，他脑子一机灵，突然想起来我给他三退时告诉他的，遇到什么危难事情时，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他很相信，就赶紧在心里念起来了。神奇的是，没念几遍，孩子就顺顺当当地生出来了。孩子满月后，他抱着孩子来我家，很兴奋地对我说，阿姨，大法真的太神奇了。我说，还不快快谢谢大法师父。他马上说，谢谢大法师父。再来说一说这户人家中的弟弟。弟弟结婚后，他媳妇分娩时很顺利，但是孩子出生后有点不正常。孩子脑门上方有一块头盖骨凸起，显得头又大又歪的。医生说要给孩子开颅做手术。这刚刚出生的婴儿就要开颅做手术，花钱不说，这么小的生命承受得了吗？医生又说，不开颅，这孩子长大了也是个傻子。哎，真是急坏了一大家子人。弟弟32岁才成了家，生个女儿又这样。爷爷奶奶从医院回来的路上，碰到了之前给他们办了三退的大法弟子。他们俩把孙女的事情告诉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提醒他们俩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孙女一定会好好的。最后全家人听从了大法弟子的建议，就是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此他们没给孩子做开颅手术，只做了一般性的治疗。奇迹再次在这个大家庭中出现，现在孙女已经三岁了，一切正常，眼睛又大又黑，并且口齿伶俐。爷爷奶奶明白是他们诚心诚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结果，于是他们到大法弟子家，对着师父的法相磕头，恭恭敬敬地给师父敬香，谢谢大法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古代诗人的修炼故事这个系列。上期节目讲的是王勃的修炼故事，今天我们要来讲柳宗元的故事。柳宗元字子厚，是与白居易同时的大诗人、大文学家，他与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并称韩柳，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章风格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他与同时代的大诗人韦应物常被相提并论，合称韦柳，是继王维、孟浩然之后两个有名的田园诗人。他的诗风格轻俏，发纤浓于简古，寄致位于淡泊，是唐代诗人中学陶渊明学得比较成功的一个。也有诗论家认为， 他的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最能反映柳宗元清俏风格的诗，当然要首推他的代表作《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唐诗别裁说此诗清俏已绝，苏轼则认为是待天所赋，不可及也，就是老天爷给他的礼物，别人比不了。他的《渔翁》一诗极有艺术特色，苏轼称孰谓此诗有奇趣，而对他的《难见中题》一诗则认为幽中有乐，绝妙古今。他在与好出上人同看山，即精华亲友一诗中，从佛经中化身的说法练成若为化作深千亿，散向风头望故乡的佳句，以极美的形象思维表达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柳宗元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之家，其曾祖父官至中书令，因得罪武则天而死。其父柳镇遇到安禄山之乱，携家避隐于王屋山，后上书言事而受官，在郭子仪属下任职，并累次升官。柳宗元是个神童型的天才，史书称其小时候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20岁时与刘禹锡为同科进士，官授校书郎。30岁时与刘禹锡、吕温等结识王叔文，王叔文等人看他是个奇才，把他提升为礼部员外郎，并准备大家重用。不久王叔文集团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也因为和王叔文的关系而被贬为邵州刺史，在去上任的半路上又再次被贬为永州司马。与此同时，刘禹锡和其他六人也都受到类似的处分，这就是历史上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他在永州一待就是10年，那里属荒砾之地，他便自放山泽间，与山水为伴。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他返京后复出为柳州刺史，直到公元819年于柳州逝世。像他这样的奇才，从极有希望、前途无量的境地一头栽下来，从此再也没有受到过重用和谦升，满腹才华一无所用，其心理上的打击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他也不止一次地想到过自杀，终因各方面的原因而不能毫无顾忌地去死，但他自己似乎也预感到了会死于蛮夷之地，而不能终老故乡。他在《平赋》中表白自己清白的为人，希望能被人理解。他在《牛赋》中自我安慰地说，人的命运有好有坏，但不是按照你的能力来安排的，千万不要抱怨和不满，这样才能享受到你应有的福分。他甚至做成就赋来表示自己悔过和自罚之心，但这一切并未使他的处境有丝毫改善。真正使他能顶住巨大磨难而没有倒下去的，还是他对道的认识和理解，因为这种理解认识提高了他的眼界，开阔了他的心胸。就在他的《平赋》和《成就赋》中，他已经显示出对于道的深刻理解。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个极度聪明的奇才 被贬谪到荒远的不毛之地，心中自有难言的痛苦。然而任何一种痛苦都可能磨砺人的意志，深化人的思考。正如后人指出的，于迁谪中始收文章之极功，盖以其落浮夸之气，得忧患之助，言从自顺，遂造真理耳。正是十多年的贬谪生活所带来的大磨难，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成就了他千古文章一大家的不朽地位。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不仅指出他的文才得益于生活中的磨砺，而且进一步揭示了他的文风都明显地带有他生活经历的痕迹。苦其微虑心，常使民生哀，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山穷与水险，上下急速回，故其余文章出语多摧为。宋代大文学家、大政治家王安石则对八司马做了整体的评价，认为他们都是能在无所用于世的困境中自强的奇才。由于在文章中的突飞猛进，加上对佛、道、儒三教经典的精研，柳宗元一生为许多高僧写过碑铭、塔记一类的文章，而他对佛理的深刻理解、超人的见地，也通过这些碑铭、塔记而得以广泛传播。他在禅宗第六祖慧能的碑铭中写道，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当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云除，本其境矣。真是言简意赅，几句话就把佛经要理概括无疑。他在南岳弥陀和尚碑中则以其独特的诗风形象化地描述了自己对道的精微理解，一气回薄茫无穷，其上无出下无终，离而为合必而通，始末获益今焉同，虚无浑名道乃荣，圣神无忌是交功，行游无忌交大雄，夫子其手施顺风。他在无性和尚的碑铭中写道，生物流动，趋向混乱，唯极乐正路未得其归，已经从大的格局中认识到了宇宙生命的败坏，最终只能以佛法才能拯救的结论。在该碑的碑音上则说，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动矣，明白了向内求，心不为外物所动的高深法理。他又把儒家的理和佛家的律相比较，指出其平行的作用，并且认为大小乘的分别是无意义的，定慧和归真源才是终极的目的。这一超人见地实在让人惊讶，因为佛教中许多层次极高的高僧甚至一代传人都曾卷入大小乘之争，而且佛教最后也没能摆脱分裂为大小乘两支的命运。除了佛教经典外，他对道家的理论也有很深的造诣。阴符经是一部重要的道教经典，他研读之后撰文指出，该经乃后人假托，并非皇帝之书。精于道教理论的宋代大文学家黄庭坚曾以佩服的口吻谈到此事，他对佛理的精深理解反过来又使他独具慧眼，能对佛教内部 以及儒教中人对佛教的错误认识和做法有着特别清晰的认识，并能明白地加以剖析。他对禅宗内部南北两派的内斗以及狂禅一派的邪物做法有清楚的叙述。他在南岳大明寺绿和尚碑的碑音上指出，许多高僧在圆寂时都有异象产生，比如夜晚间突现光明，有仙音妙乐，声磬之音，周围的许多人都能看到和听到，这类事实很多，而儒者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闭口不谈。北宋时有位儒士兼通、道学纯备的长老，准备好了碑石，来请苏东坡书写柳宗元为六祖慧能做的碑铭，因为旧碑残破后要立新碑。据他声称，自唐至今，诵述祖师者多矣，未有通量简正如子厚者。苏东坡也说，刘子厚南迁，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岳诸碑，妙绝古今。说柳宗元的碑铭妙绝古今没有错，但说他南迁之后始究佛法则是不对的。根据柳宗元的自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30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及永州，吾独有德焉。原来对于佛教，他竟然是一位幼儿学，有着30年的钻研和探求，可惜一直没有碰到过使他心服的精通佛法的人，直到贬官永州后才有了重大的突破和收获。到永州后，除了身世遭遇迫使他进一步去深思几十年来修佛过程中不解的问题外，他与佛教高僧训上人的交往对他真正走入佛教修炼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初到永州时连房子都没有，只好暂时住在永州龙兴寺的庙里，并因此结识了高僧训上人。以后他曾多次在诗文中称赞训上人，可知训上人在佛法上的精研和修为是令他心服的。而在训公院无勇净土堂一诗中，他直称训上人为导师，足见他是在训上人的指导下修佛的。反过来想，能让他这样的奇才和文章圣手心服，又岂能是泛泛之辈。他后来可能帮助寺庙修了一个净土院和其他建筑，自己就住在那里和训上人修禅。他曾在一首诗中详细描述了早上读禅经的情形：汲井数寒尺，清心拂尘浮，闲池背夜书，不出东斋读，真源了无曲，忘记世所逐，遗言即可明，善性何由熟，道人庭与静，苔色连身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高木，淡然难言说，雾月心自足。修禅的人大多静坐内观，修净土的人喜欢大声诵唱佛号，而他在这里是大清早把禅经拿到室外去读，并能从周围景致中生出淡然难言说的悦悟心态，确实有趣。修炼的层次主要表现在心性的提高上，超常的体验及所谓宗教体验只是心性标准的表征之一。一个人心性的提高必然会反映到他的言行上来，守真、行善、戒贪嗔痴和忍苦，这些都是言行的标准。 柳宗元自己也说，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智乎物外而耻智于世者，则思入焉。佛法博大精深，包容万有，但凡有志于挣脱物欲羁绊，不愿为世俗桎梏的人，都会认同佛理，皈依佛法，这也是他自己修佛的原因。作为刺史，他为柳州人民做了好些公益事业，比如他在柳州的柳江边亲自种了许多柳树，又在柳州城西北隅种了200株两种柑橘，这在刺史一类地方官中却是罕见的。这些小事虽然还不足以载入史册，但他却曾有过两件感人至深的事迹，垂名青史，令后人乃至今人读之动情。就在柳宗元调任柳州刺史时，刘禹锡也调任播州。柳宗元认为播州太苦，简直不是人居住的地方，而刘禹锡尚有老母在堂，因此不忍心老人去那里吃苦。但如果其母不随刘禹锡同往，则可能是母子永绝，因此他上书皇上，请求把自己的柳州刺史位置与刘禹锡交换，让刘禹锡去柳州，而自己去播州，为成全朋友孝行而自愿去那非人所居的地方受罪，而且可能是终身出不来，其崇高精神确实令人感佩。由于柳宗元的请求，加上碰巧还有其他大臣也去说情，最后终于把刘禹锡改调到连州，柳宗元仍然去柳州任职。这件事不但载入史册，而且后人编辑《唐人诗集》写作者简介时，也经常把这件事写进去。柳宗元去柳州后，发现柳州的穷人常把家里的儿女拿去典当换钱，如果典当过期不能赎回，则被典当的人和出面典当的人都要沦为富家奴婢。柳宗元想方设法去赎这些被典当的人回家与家人团聚，他想法让特别穷的人用劳动换取典当的钱，而家中人已经死了的，他便自己拿钱去赎那些被典当的人，使他们免于沦为他人奴婢的悲惨命运。他这种真正的父母官的善行，赢得了当地人民的尊敬与爱戴。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人们仰慕他的为人和文章，经过他亲自指点的读书人，文章都大有进步，人们尊称他柳柳州，其名声不胫而走。柳宗元去世后，当地人民怀念他，有人说他曾显灵，因此地方官和当地人共同努力，在罗池为他修了一座庙，把他作为神来供奉。当地人遇到什么天灾人祸的，就去庙里祈祷求助，许多人都得到感应和帮助，这样一直持续了近300年。到宋哲宗元佑7年，宋王朝颁发牒文，赐了一块灵文庙匾额。牒文声称，在宋神宗熙宁2年和宋哲宗6年之间，便有10多次祈祷感应的事件，并称其系前代名贤。宋徽宗崇宁3年又追封柳宗元为文惠侯，告辞赞颂其文章在册，功德在民，稀有其人，是为不朽，生而昭爽，后且不忘，惠我一方，是宜重显，并再次强调其英灵犹在，祈祷祷祀，如响应声，水旱极忧，鲜有归赖。至南宋高宗绍兴28年， 又特以皇上口吻加封柳宗元为文会昭陵侯，告辞称颂其声传道学文章百世之师，莫以神灵福佑一方之弊，是有功德于人者，其才足以命世，其政足以育民。这一次加封告辞中对他的评价已经是非常高的了，但值得注意的是，每一次封赠或加封都是出于当地人民和地方官的请求，可见人民始终记得他。听众朋友，柳宗元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下次我们要讲的是张志和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